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今天在生活之光的节目，史温道牧师会继续宣讲恩典。你不要以为摩西巴不得有机会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搞砸了，他已经失去机会，他的人生完蛋了。但是在神看来却不是这样的。恩典的真谛就是神要使用平凡人。但是呢，我们总是抱着这种心态啊，我们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我们认为自己必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可以被神使用和重视。然而，神却重用平凡人。欢迎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的经典讲道系列，在恩典中觉醒。接下来的两次节目中，我们将播放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信息。我们之中有些人意志坚强，非常独立，对自己的能力和成就也非常的感到自豪。在这种状态下，当我们听到神赐下恩典和怜悯，就会说，不用啦，谢谢，我已经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在这个系列的讲道信息中，我们学会了一点，就是我们没有把问题解决啊。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需要在恩典中觉醒。史温道牧师今天的信息是真正领受恩典。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真正奇妙的恩典是我们真正的去领受的恩典。我们并不是只是慷慨的施予给予恩典，我们更要谦卑的接受。我记下了几个人物，他们显明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况，就是抗拒恩典和领受恩典。第一个我要列举的人物是摩西。摩西人生的头40年是非常精彩的，他是法老女儿的养子。历史学家约瑟夫认为摩西应当被称为法老的继承者。有一天，当摩西看见一个埃及人在攻击希伯来人，他就杀了那个埃及人。套用撒加利亚的话，摩西是依靠势力和才能来拯救以色列人，而不是依靠神的灵。神并不喜悦这样的做法，所以摩西在40岁的时候他逃亡了。这样又经过了40年，这40年以来，神就一直对于摩西保持着沉默。有一天早上，摩西醒过来，照常带着羊群来到旷野的后方。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到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然后呢，在荆棘当中就传出了一把声音，就喊叫说，哎，摩西，摩西。摩西他认得那个声音，他在40年前就听过这个声音。听众朋友，你知道那个声音包含什么吗？是恩典。你听过这个声音吗？某一个夜晚，当你想要借酒浇愁，你听到这个声音吗？当你关在监狱里面，你的名誉完全被毁了，你听到这个声音吗？当你的生活被那些难以回首的 羞愧的事情所搅扰，而且陷入了彻底的绝望时候，你听到这个声音吗？请你来听这个声音，这就是恩典的声音，它呼唤着你的名字，这是恩典。你曾经无时无刻的在说，哎呀，完蛋了，完蛋了，一切都结束了，我完蛋了，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就在这个时候，你听到了呼唤你名字的声音。英国一位布道家迈尔牧师对于这个时刻，他有非常细腻的描述。他说，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总有些日子是突如其来，而且从来没有预料过的。在这些日子，没有天使从天上探下头来，也没有天使的声音在耳边保卫我们。但若干年之后，当我们回顾这些日子，我们领悟到他们是人生的转捩点。从那刻开始，摩西的生命完全被改变过来，那一道维修多时的大门突然安上了铰链，再一次的打开了。摩西他原本以为自己一生已经完蛋了，是因为他的罪疚感。你不要以为摩西他巴不得有机会带领以色列人去出埃及，摩西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搞砸了，他已经失去机会了，他的人生完蛋了。但是呢，神并不这么想的。我们看到在第三章余下的部分以及第四章，就是摩西跟神之间的一场辩论。好，我们说的是出埃及记哈。请我们看第十节，神从荆棘当中就发出声音了。神他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他以前听过这个呼召吗？他听过。在40年前，在摩西他杀死那个埃及人之前，他已经听到过。这个时候摩西心里大概在想，神向我发出跟以前一样的呼召，这不可能是神，这不可能是真的。但是这是真的。摩西反问说，我是什么人呢？如果神真的要打断他的话，神他应该会说，你什么也不是，但是你必定成为我使用的器皿。恩典的真谛就是神使用平凡的人。但是我们总是抱着这种心态，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罪孽深重，我们认为自己必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可以被神使用，被神重视。然而呢，神却是重用平凡人。神和那些自认为绝望的人同工是最有果效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章十一节就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请我们听听神的回答，我必与你同去，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不是说如果你去，神要成就他的计划。神不是说如果你去，而是说当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将会回过头来说，是神完成了这个伟大的事。这才是恩典之道啊。在第十三节，我们看见摩西他的恐惧哈，他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看，他正在模拟这一切发生时候的情境，他开始忧虑重重。来，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忧虑是什么哈。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你看到了吗？你看到摩西他说若啊，如果这个字吗？这个字表达了摩西的忧虑。事情还没有发生呢，但摩西说，主啊，他们如果问我，那他叫什么名字，你说你代表天上的神来跟我们说话，那么他的名字是什么呢？神他给了摩西神他的答案啊。你看见摩西有多么的害怕吗？我无法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啊。神的答案就是， 我必全然与你同在。你可能以为事情就这样定了，错。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一节啊，摩西他还在跟神辩论，摩西的罪疚感极大，神还没有令摩西跨越他因为罪疚而造成的心理的障碍。所以在第四章第一节，根据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摩西说的是要是你看，这就是他的忧虑哈，事情还没有发生呢，但是他说要是以色列人不信我不相信我，不听我的话说你从来没有向我显现过，那我怎么办呢？但是主啊，我不觉得他们会尊敬我，他们有些人甚至可能记得我就是那个杀了埃及人的凶手呢。他们说你有犯罪记录，你是一个杀人犯。从第二节到第九节，神的回答就是你会拥有我所有的能力的，意思就是你会拥有所需要的所有能力，那就是我的能力。神在摩西的面前行了神迹，并且是用摩西他自己的双手所行出来的神迹的。如果我能够以杖变蛇，以蛇变杖，相信我，我也可以使用你，哪怕只是很小的能力，我也可以使用。请我们再看第十节哈，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你看摩西的记忆衰退了哈，在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告诉我们说，摩西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的人，他曾经是一个口若悬河的人，但是呢，在过去的40年里面，摩西说话的对象仅仅是那些旷野当中的羊群啊。所以我相信听众朋友，你也不会在旷野里面对着一堆沙子来锻炼你说话的技巧，对不对？那些风沙会刺痛你的脸，把你柔软的皮肤刮成像皮革一般的粗糙粗硬，在那样的环境底下，你一直想要求生存的。于是呢，摩西就说了，说主啊，我不够资格啊，埃及是一个训练有素教育完备的国家啊。接着呢，你看摩西他妄下一个结论，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然而耶和华却告诉他说，你所需要的将一无所缺。如果你正在以拙口笨舌作为借口逃避神的吩咐，我劝你不要再躲了。神只赐予少数人有口才的恩赐，没有关系，尽管人没有这些条件，但神仍然会使用他们的。神的恩典是很奇妙的，罪疚感是不能忽视的。如果你以没有口才为借口去躲避神，你可能会被罪疚感所支配。不要再以此作为借口逃避神了，神要求我们合乎主用，远超过一切。神他想要一颗顺服的心以及我们的回应。所以在第四章第十二节，神就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你看这是不是一件很美妙的事吗？很多次当我们要向一群不认识的人说话，我都紧紧抓紧这节的经文的应许，我说，主啊，你应许摩西要赐给他口才，指教他所当说的话，也求你赐给我口才，指教我当说的话。我只是你话语的代言人，我的心预备好了，只求你透过我来向人说话。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摩西哈，我们在第十三节，他仍然继续在辩驳神啊，在跟神辩论。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你就打发谁去吧。你看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谦卑哈，但是呢，摩西真正的想法，他确实想要逃避这一切。所以摩西他说，哎呀，派别人去吧。现代中文译本译作说，请你差别人去吧，意思就是说，哎呀，你差遣任何一个人都好，但是你不要差遣我去吧。然后呢，耶和华就说了，好，你有一个哥哥名字叫做亚伦，我会差派他的。这里有几个重点哈，第一就是当我们罪疚感还没有充分的消除的时候，我们就抗拒恩典。有一些人清楚知道他们自己的罪， 多于知道神的恩典。有一些人对于自己过去的过错是牢记在心，但对于神美好的旨意却是轻忽略过。你正在利用你的罪疚感来逃避神的美善吗？这些罪疚感正深深地刺入到你的心中。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谁是我们最不能原谅我们的人呢？那就是我们自己。对比原谅自己，我们比较容易原谅一个仇敌，这是重点。一直到我们全然地接受主的赦免，我们才预备好领受他的恩典。因为我们必须要先接受主的赦免，我们才能够领受恩典。我研读苏格兰神学家亚历山大·怀特的作品已经有好几年了哈。他其中最好的一个作品叫做《圣经人物：旧约与新约圣经人物》。在《旧约圣经人物》这本书当中呢，他就提到了摩西和以下他生命当中的一幕哈。他说，你们有一些人可能知道，在旷野以及在神的山后待40年会对生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你知道这些日子如何使你收敛心里面的火气盛的那种性情，使你能够与世无争，并且给你特别的眼光和心怀，去承受失去一切的痛苦。如果40年可以带回来这样的改变，使一个性情刚烈的摩西成为如此温文儒雅属神的人，对于从米甸回来的摩西，你应该不会感到惊讶的。不管你有什么用处，不管你有什么指望或什么雄心壮志的，其实这一切都是源自于神为你所预备的奇妙恩典。任何获得神重用的人，都是领受了神奇妙恩典的人，是没有人配得这个恩典的，一个也没有的。没有人配得他们所领受的祝福，但是呢，神却因为他至高的怜悯，拣选了摩西，赐给摩西他极大的恩典。所以呢，请你要定睛在主的身上，而不是在那个仆人的身上。除非你完全处理自己的罪疚感，否则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接着我们就会看也是旧约圣经的士师记第16章。士师记第16章。小的时候我拥有一本儿童圣经，我常常翻到有图片的那几页。我记得小的时候看着参孙的图片啊，我心里就想象，哇，这个参孙他究竟有多么的强壮。但当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不是健壮的体格使他强而有力。现在我知道了，他那么的强壮是因为神的恩典。参孙伟大的父母亲甚至在他出生以前就已经向神祈求了，求神来指引他们怎么样来养育这个他们渴望已经很久的孩子。事实上，参孙的父母亲是十分虔诚的，圣经没有记载参孙的母亲的名字，只是称为马挪亚的妻子。但是呢，马挪亚和他妻子同心祈求神的恩典临到他们的孩子。非常确定的就是，参孙出生以前，神说这个孩子一出胎，一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圣经的士师记第13章，对于这一点就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因此呢，这个孩子一出生，他的父母亲就将他分别为圣献给神了。所以这个参孙他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的，不可以接触人或者是动物的尸体死尸哈，也不可以把他的头发剪掉。所以呢，参孙他的头发就越来越长非常的平滑乌黑浓密，他的头发就象征参孙他的能力。当然啦，他开始带领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统治。然而呢，参孙的问题是他始终沉沦在贪好美色或贪好女色这样的一个肉体的欲望当中，一直到最后他的世界整个的崩溃倒塌。所以我们看到士师记第15章末最后记载了参孙他的悲惨的结局。我们来读第20节哈。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 这20年来，参孙他一直带领以色列人摆脱敌人的攻击，足足有20年。我们看到了参孙他尽责地履行他的任务。可是呢，在紧接着的第16章第1节，我们马上就看到了参孙他亲近一位妓女。不久在第4节，他来到了梭列谷，那是非利士地。参孙竟然拜倒在一位女人叫做大利拉的石榴裙下，并且落入到这个女人所设的圈套当中。余下的经文就是参孙他的经历和结局。他是如此的轻看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陷在情欲当中，以至于参孙他告诉了这个女人大利拉他拥有强大力气的原因。于是呢，这个女人大利拉就趁着参孙枕在他的膝上睡觉的时候，就叫人来把参孙的头发全部都给剃光了。所以当参孙醒来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神已经离开他了。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信息的内容，这样的一个背景资料。参孙醒来的时候已经变成光头了，他竟然还不知道神已经离开了他，他失去了他的力气。请你看士师记16章21节，你认为非利士人多年来一直受制于参孙，难道他们不会生气吗？他们一直在待机报复啊。所以我们看到21节，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沙，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脱模。所以你看，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被敌人拿住了，眼睛双眼都瞎了，在满布着污秽排泄物的监牢里面，在里面推磨。参孙这个以色列引以为豪的人物，他活该沦落到这样的地方。除了这样的遭遇，他还能有什么结局呢？这就是参孙他轻看他的呼召所招致的下场。如果你和我都是在法院的陪审团，会判他有罪的，要他终身活在那个地方。但幸好我们不是在陪审官，我们不能做主的。请你看第22节，这一节充满着恩典的。22节说，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你看，这就是神的恩典。在那个时代，如果有人沦落到这样的地步，别人会说，哎呀，愿他余生都是光头。但是呢，神没有让事情这么发生的。当参孙他睡一觉醒来，感觉他自己已经长出来了一点点的细毛，然后呢，几个星期过去，有更多的毛发长出来了，几个月之后，更多的头发也长出来了。你认为他会不激动吗？他的力气回来了，他的决心也回来了，就是履行神的吩咐，带领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啊！让我读出第16章23到28节哈。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啊，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他们说，啊，我们想要看看那个以色列的小丑啊，带他出来娱乐我们吧。你看这是多么难堪的一幕啊。第25节后面，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你看，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哎，让长了头发的参孙站在这样的位置，真是不明智啊。26节，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子的柱子，我要靠一靠。你看，这是多么可悲的一幕啊。参孙他眼睛瞎了，盲了，看不见了。27节，那是房内充满着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这个人本来不配蒙神垂听他的呼求，他本来已经失去了向神祷告的机会，然而呢，是恩典让他可以呼求他的神，他求告神的名字， 所以我们看到第28节，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也许你已经读过好几百次了，但你从来没有留意过这句话。28节参孙他说，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神啊，我可以立刻报非利士人剜我双眼的这个仇恨啊。当我们绝望的时候，我们就领受恩典。当我们不再觉得自己配得特别看顾的时候，我们就预备好去领受神的恩典了。
千万不要错过史文道牧师讲道系列在恩典中觉醒的最后一篇信息。下次生活之光，我们再见。
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